们进到你的里面，主要让我们摸着你的心，好叫你的爱不断的浇灌充满我们。主要让我们抓住你的手，好叫那带着钉痕的手不断的释放那医治的能力，不断的释放那拯救的能力，好叫我们的身、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都被你来抚摸，主啊，都被你来医治。主啊，让我们与你面对面，主，让我们看见你脸上的荣光，我们就知道这条属天路虽然不容易走，但是却是多么的有盼望，却是多么的荣耀。哦，当人不了解，甚至误会，甚至指责，甚至批评论断耻笑，好像我们感觉到受逼迫的时候，主，我们在心中却有一个极大的安慰，因为有个奖赏你为我们预备。哦，原来在整个过程里面不是我们这样的走，哦，是过去的先知是这样的走，是过去的使徒也是这样的走过，如今还有多不多不晓得，但总是有一些属于你的百姓，你的子民继续走上这一条窄的路，进入这个窄的门。因此主啊，当我们在敬拜你赞美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盼望，我们不仅充满了心中充满了恩典，也充满了盼望。哦，在恩典的当中，这个盼望就显得何等的真实。在这个盼望里面，我们就觉得你今天托住我们的恩典，供应我们所需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活在你恩典里面，我们也活在你盼望的里面。只在一件事情，当我们遇见你，当我们遇见你，我们就真正确实的知道我们在恩典中，也在盼望的里面。哦，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也是我们活在恩典里面大有盼望。在恩典里面，我们可以面对任何的环境，纵然是患难，我们能够仍旧能够欢欢喜喜。但主啊，不能在任何时刻，早上、晚上、深夜，在我们的生活高处低处，你是我们最大的满足跟喜乐。敬拜你，哦，神啊，敬拜你，哦，我们伏在你面前，哦，主啊，我们抱着你，主，我们像玛利亚，我们亲你的子，我们亲你的脚，哦，耶稣，我们不配，但是我们可以靠近你。我们虽然不能，但我们可以触摸你，但我们什么都没有，但只要我们抓住你，我们就样样都有，得着你，是许愿说跟你提鞋子都不配，只要让我们亲亲你，就是我们亲亲你的脚，我们就满足了，我们就喜乐了，我们心中就大有盼望了。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也带来何等大的盼望，何等的有确据的盼望。哦，神啊，我爱你，更深更深的得着。哦，主，我们的言语有限，我们的思想有限，圣灵啊，照你所应许，主啊，你托住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那说不得的叹息，好叫我们对主的 敬拜赞美，都对主那个所表达的，在我们心底里面所发出的爱，让父神的心得着满足。哦，主啊，让我们将敬拜带出来的香气，让主的心得着喜乐。亲爱圣灵保惠师，把我们带进这样的敬拜的里面。嘿，赞美你，神啊，哦，我的主啊，神，赞美你，赞美你，哦，主啊，你的喜悦成为我们的喜悦，你的满足成为我们的满足，主啊，你心中的得人的安慰也成为我们的安慰，哦，主啊，我们不再孤单的。主，我们不再缺乏，不再贫穷，不再软弱。主啊，在基督里，我们就刚强壮胆。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是的，一切都是阿们，一切都是阿们。哦，神啊，神啊，你就是阿们，你就是阿们。哦，耶稣，耶稣，
我们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哦，耶稣，充满我心，
在基督里，都是阿门，
哦，阿门，阿门，阿门，
没有转动的音乐。都是是的，
都是是的，
都是阿门，
都是阿门，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没有转动的音乐，都是是的，
都是是的，
都是阿门，
都是阿门，
神的应许，
你的应许，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都是是的。都是阿门，
阿门，阿
门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门，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领受。我们领受，
领受
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唯有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都是阿门。 全属你，单单属你。
敬拜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接受我们的感谢，接受我们的赞美，继续让我们身上显出的荣耀，让我们活在荣耀当中。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荣耀来。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Amen。OK,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啊，第五章，我们就读这十三节到十四节啊，对不起，十七节到二十节。有解经家用这两节经文讲到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价值，天国文化是以这个为中心，就神的话。所以在了解这两句话的时候，我们需要能更加清楚，神的话如果你不抓住，你不走在其中，基本上我们不在天国文化的里面。所以你看到主要用这句话的时候，讲的是非常非常严谨。当然这神的话绝对包括旧约，但是旧约在我们有了旧约，但是不是旧约不好，是我们有不足的地方，就我们守不住的旧约。但在新约当中，主耶稣说我已经守住了。所以第一个要了解，神的话从来没有改变。千万不要说旧约不好，千万说旧约已经过时，没有这种事情。那确实在旧约，不是旧约的不完全，是在于旧约的，对我们人来讲，我们是有做不到的地方，这可以做。坦白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因为你能够守住神的话，神的应许就发生，这是约嘛。问题是神没有这个所谓的啊，这个不守约，是我们达不到神的这个律法的他的期待，所以我们就失去了神的祝福。神不会失约，所以神用另外一个要帮助我们，不仅明白神的话，而且让我们有能力活出神的话来。所以呢，这是整个天国文化的，如果有个核心的价值，就你说这样一个原则或一个真理啊，或价值，看怎么说，可能我用的词不是最完整，就是抓住神的话，这是我几十年来我所依靠的。我懂得还是有限，坦白说，我抓住的百分之百每个时刻都这样吗？不见得，我还是有软弱。但是在我整个的思想里面，在我整个人生观价人生价值面，我从来没有想过还有比神的话更重要。那当时被圣灵更新以后，就带出一个让我对圣灵更加的真的我爱他，因为他不是给我能力所谓服侍而已，他给我有能力能够活出主的话来。不然的话新约有什么用？只是有神的话跟旧约什么两样？但今天我不仅借着圣灵帮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真理，而且他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所以我跟很多灵恩朋友在谈的时候，我的重点对圣灵的工作有点不太一样。哦，牧师，你圣灵很强哎！我说不懂什么叫哦，你可以一病干鬼。我说是吗？很感谢主，我这么当叫感谢。但是我说我跟圣灵最喜欢的、最亲近他的，就因为他让我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因为这是我来灵粮堂几十年，我就讲这句话：第一个，你要遇见主；第二个，你要明白神的心意； 那我讲一句话是讲讲好玩的吗？你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其实每个都做不来，那我们不白讲了吗？明白神的心意是可以的，因为神要跟你说话，因为圣灵要把你神的心向你打开。我们的信仰不是人为宗教，我们的信仰是整个是启示宗教，所以不启示不进在启示里面，那我们这个信仰就白信。再说天文化，这才是天国的文化，那个观念要改变，不是天国文化抓住、哦、我是神的儿女，这百分之百对，然后底下就引说引述、哦、我是神的儿女，我可以得什么，我可以有什么，没有错，你是神的儿女，你这个你很准确，我很准确，但底下是神的儿女，怎么活出神的儿女应该活一样子，你的了解准确吗？这是很大的分别。你说在天国文化，我也在说天国文化，但很明显我们讲的完全不一样。你讲的是成功，我讲的是成功，不，你的成功跟我成功的动机很不一样，目标也很不一样，所以我说这是很重要。那整个的话语在整个是很重要。 OK， 我们就进到这四节经文里面，十七到二十节，我们起来读。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开头这两个字就很重要，默想。如果你真要这样说，永不永不永不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默想。我说这是我整个信仰的核心价值，因为这是主耶稣。如果从人的角度，他有个信仰的话，这是他核心价值，默想。换句话说，他抓住神的话是不可以妥协的，抓住神的话不是可以打折扣的，甚至不能够用别的任何的想法讲法所谓的代替了神的话，取代神的话，或是稀释了神的话。这就是什么福音派之所以叫福音派，这是我以这个为荣的。我们不允许有任何东西掺杂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你可以解释，但是要叫神话的真意来解释，你不能够掺杂一些东西，甚至用一些的观念来取代神的话。所以当你听见神的话，有人跟你说这是神的话的时候，如果他用这话这是神的话，你一定要了解他那句话的 interpretation 是否是照神的话的原来的意思来解释，还是照他意思来解释。我再说启示很重要的，这是叫做这个叫做 revelation。 在启示当中你需要 understand 这个启示是否从神来，所以你已经不用神的话了，那这不叫启示，这是做人的好道理，我也不反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做一个好人的四书五经啊，道德啊，这个没有说不错，但这不叫启示，启示一定从神来的。 OK， 这第一个。那整本圣经，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你一定要接受复活的话，你受洗的时候怎么受洗我就搞不清楚了。整本圣经神的话是神的启示，如果是属神的启示，你就不能够更改，多加点多少点就是把人东西加点。第二个很重要，如果是启示，就在于功夫花在来，功夫花在 in the interpretation。一个是 revelation， interpretation 就很重要，这个叫 interpretation， 怎么去解释。你可以说圣经说保罗这样的说，但你可以解释保罗说这不是我的解释，你用我的话，但我根本没这个意思。那所以要问了， interpretation 是你的 interpretation 呢， 还是这是本来就是保罗的原意，这很重要。为什么我也不晓得，我就是说神怜悯我，我不是弄语文的，不要说文学哲学神学我一窍不通，但是我很执着，每个字我要搞懂，尽我的力量，每一句我要搞懂，意思说最少我要知道这是原来作者的意思。如果马太是记载是主的话，那起码我要听懂马太怎么去用他的文字来把主的话把它表达出来，因为这是起码是一手的最接近。那当然我也相信马太不是指马太，因为神的灵在感动他所写马太福音，这很重要， interpretation 是很重要，这个绝对不能够错。再说我讲这句话，你做牧师你都没有讲错，我怎么说这是我的目标，这是我的追求，我不会说我的感动我的看法，千万如果你说这是神的话，千万不要说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你讲你的看法说感谢主这是你的看法，因为你跟我所了解这句话一点关系都没有，虽然你说用那句话我也是用那句话，不过那干嘛。那第三个很重要，就是 application， 就是运用很重要，所以 revel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这个所谓的 application 怎么用在生活里面。因为整本圣经从旧约开始，为什么神要摩西 办这个律法，要干什么用的，司法犯没事做研究研究，总是用着照我的命令遵守，凡遵守我的命令的，神遵守我的话的，新约照样说，耶稣说凡遵守我的话的就是爱我，凡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所以 application 是 must， 是必须的。不论你有没有读神学，不论你神学研究多深，你可以跟我解释半天，但我们会看的，就是我们要比较，我们看中那个价值在于，因为你懂神的话，而且你把这句话活出来，这样是没有少一样都不行，少一样都不行。不是 relation， 你只是人的看法，人生的哲学。到这个约翰的时候，那个以色列不，这个希腊人的道，这个叫道啊，也叫 logos。那只是约翰说，你们都在讲道，我要讲道，但我的道是神来的，我的道就是神。世界上多少的道，每个都有他的道。Again， 这个道是人来的，还是从神的启示而来？是 revelation 来。哦，如果是神来，你可以马马虎虎吗？你可以读两句，哎，这些经文，我想应该我的领受这样，我的感受这样，凭什么？你的看法是这样？因为你说，因为我认为，我思想过、研究过，因为这是马太说的。所以在解经的时候有一个话，解经家说，不要把你的想法 read into the Bible。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思想，当我们读那句话的时候，我跟你讲一句话，我讲一句话，可能你们三个人听我讲，每个三个人了解都不是完全一模一样，因为你有一个本来的一个人，你的思想在那里面，这个叫做 presupposition、我们做论文的时候都要做有一个假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思想在里面，那个变成我们的假设，所以我讲同一句话的时候，你可能三个人可能的解释都不是完全一模一样，所以解经本身就蛮难，所以一定要不要 read into the Bible， 就把你的人生 and let the Bible speak for itself， 让圣经来说话。这在我们在学习怎么讲道的时候，起码一些的解经家告诉我，你不可以 read into the Bible，不要忘记，起码还是语文，那是2000年的语文，而且这是犹太人，如果就当时历史背景跟我们也不一样，所以你怎么回到那个原来那个，大概在七八九年我讲过这事情，所以真正要花功夫的。所以 John Stubb 写本书叫 Between Two Worlds， 所以我每次讲到回到2000年前，我要坐在主的脚前，他怎么说彼得撒旦在我后面去，我要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 那回过头，耶稣跟彼得讲的跟我有关吗？如果有关的话，那我就应要经头既然生活里面，前面那个叫做解经啊，分析一下要讲什么，然后后面回到那主耶稣跟彼得讲一句话，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一句话可不可以用在今天的我？那可以用一下，这个叫诗经啊，解，这个叫诗经啊，那个叫 exegesis， 这个叫 hermeneutics， 然后再讲一个叫做 preaching， 才可以讲到。因为今天适于我，但不见适应你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环境不一样。你是做医生的，你是做医师的，你是做老师的，你是做什么？可能这样的一个原则应用在我们生活上，所以那个叫 application。所以你对一线的对基层的讲同个信息的运用跟可能跟你不太一样。如果是一个教授，你听了以后跟他了解不太一样，就是你讲同一句话，你问他刚刚我讲话你懂吗，他说懂，你问他就你懂吗，他也懂，你问那你讲给我听看看，跟两个人讲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在跟一些教会，以前啊做主牧师我就很少做，在国度我常去教他们讲道啊，完以后或者讲圣经完以后，我就有什么问题吗？一问问题我就知道这些人是科学园区的。问这些人，你听他问的问题就知道他懂得有多少。有些人问一个问题，我刚有讲这个事情吗？不是刚是你讲的哦，原来我讲了，他根本没听懂我在讲什么。这不是要对错，我们背景不一样就是了。所以我们传道人不说、哦、我们都听不懂啊，你们听不懂是你们差劲，没有这种事情。他听不懂不是他们差劲，他们真的很聪明，只是他们的所谓领受的这个 training 跟你不一样就是。所以这是很重要。第一个回到过来讲了半天，你整个信仰的根基是什么？我像是在座各位可能跟每个基督徒都神的话，那底下一定要问你对神的话懂得有多少，你对神的话读了有多少，你对神的话了解有多少，更要紧了解当中活出来有多少。查理庄牧师圣经好难懂，约翰一书、约三书我们读过，你不认为 圣灵会帮助你吗？不是我说的，那叫恩膏啊，就用恩膏用在只会用在疫病赶鬼，恩膏是帮助你明白神的心意啊。甚至老约翰说、你不需要有这个教师啊，圣灵就是你的老师啊，你就有恩膏啊。原来恩膏下来的第一件事情，我这样子说就让你懂得神的话，原来恩膏下来的时候帮助你做一件让你更多像主耶稣基督啊。后面那个恩赐那是跟得来的，如果你们不，如果我不像主耶稣然后有恩赐，坦白说蛮麻烦的，是不是这样说？所以这些东西在整个的我们的所谓的教导的里面，或许说在这个 mentoring 的里面，师徒的里面，这应该了解。不然的话我们只是讲一个道理的时候，听的学生五十个学生每个人领受都不见得完全一模一样。所以一个 mentor 的好处就你讲，你刚刚我讲你懂吗？牧师啊，我刚问的这个我想更多一了解以后，同一个问题他问的那个方式跟他问的就不太一样。所以在后面问的才是真正的让他懂，他懂完以后你有去做吗？不见得。我开了很多恩赐课，我每年都开，有几个去操练恩赐了，我也搞不清楚。但是如果你跟着我的话，不是你的恩赐我大概我不会请去做，是你的恩赐我一定要去做，因为这是你的恩赐啊。所以你看一个人没有这个，不是这个这一份不是他的，他去做的时候他说好苦啊。祷告如果这个不是他的神给的那一份，他去讲那个先知的话，他有时候乱讲，就是说他批评的时候讲乱讲，因为他更不是先知啊，他是教师也不一定。这些东西就是你要凑在一起的时候，你要了解 到底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明白的是什么，然后告诉我们神的心，如果是明白是神心，那告诉我我们需要的怎么去做，走在神的心当中。默想这是很重要，十个解经家起码有九个都说这两个字就把你这个，如果说这是主耶稣的核这个信仰的核心价值，就是他把律法活出来。不论是灵恩派你是福音派的，不要说不要守律法，不要等，不是守律法，不是用律法来积功德靠自己的力量，是但是祷告千万千万要把律法活出来，不是把律法给废掉。所以我来默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那这个基本上讲包括就整本旧约了，律法跟先知基本上在当时一个语言就这讲了整个的旧约。原来旧约的话我来了不是废掉，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是拆房子的意思。有人有甚至当时跟着主耶稣这些的可能是跟从主，是不是引导门徒，可能是刚做门徒啊，他们认为主耶稣会带来一个 new system， 他们相信如果到某程度上起码还不认识他是耶稣是神道成肉身，起码他相信耶稣应该是神派来的弥赛亚，有神迹奇事等等证明这些事情。而且要知道旧约的先知可以带来神迹奇事，但是弥赛亚带来两个事情，一个是叫人得到圣灵，因为弥赛跟圣灵是分不开，旧约的启示是这样，所以他们弥赛亚来的时候圣灵会跟着下来。所以为什么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这人被圣灵充满就讲起别国的方言等等等等的时候，那些就听了彼得讲一篇道，最后他们听到很扎心。彼得是从这边开始来讲，你们看到这不是喝醉酒，因为神的灵落在他们身上，他讲完哦，你们的祖宗的神的灵都要落在我们身上，但是你们不走神的话，不遵守这个神的诫命，或不听这个摩西的带领等等的，都背叛背叛背叛，到最后神的儿子来了。从某角度不仅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成为我们的弥赛亚，不是等另外一个这个先知以西结，不是，就是他来很重要，他要带下圣灵。如今圣灵已经下来，所以呢很清楚看见信的人就得到圣灵，得到那这些不信的人，他们要得圣灵但是不要弥赛亚，不要耶稣，连现在你们的祖宗连你们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对他们讲这样的话他们哪还有盼望可以得到圣灵吗？扎心是扎在这里，没有错，他们知道罪，但是讲得很清楚，就是罪不是讲到杀人放火那个罪，罪是否认拒绝弥赛亚神的儿子的罪，因为拒绝弥赛亚带出来的结果就是得不到圣灵。你一定要从那段经文的背景来解释为什么他扎心。当然圣灵做工不是在那个只是那种扎心，今天一个犯罪人杀人放火人，他听到哪一个牧师讲到他觉得过去做了很多坏事，太扎心，这对不对？当然也对啊。不过你要解经文要回到那时候他们扎什么心，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再没有可能机会可以领受圣灵，他们扎心以后最后还是问句话，你看悔改就这个，那我们怎么办呢？还有机会吗？所以彼得讲这些话的后面带出来，为什么这人会三千受洗？你觉得这人本来就是不是就是对神没有兴趣的吗？我相信这三千蛮多人是渴慕这位神，只是走律法的路找不到这位神。所以这些在那天一个极大的突破，就是说原来他们不是要守律法，他们只要信耶稣，原来信耶稣虽然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只要他们悔改认罪信耶稣，主的救恩 在救赎十字架的救恩永远有功效，到今天2000年以后还是有功效。你真的回到那段使徒行传讲了 OK， 我讲了半天，我还是要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我要请大家留意的，不然的话你就听我讲可能你要多点的思想。OK， 36节第二章的39节，前面那个很熟了，其实那 后面那个叫做使徒性的道理，所以彼得站起来讲到真的从真的讲都讲整个旧约了，讲到新约了，讲到以前的事情啊等等等等。请大家留意的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就是你们等的主，就是你们所等的基督。当然主就是神的意思，不过他们那时候所谓了解的话只是让他们就是主人，他是主人，然后他是这个所谓的基督。请大家留意37节，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得什么？他们要的是圣灵啊，他们不是不要神啊，他们不是不要圣灵啊，只是他们对于怎么得着圣灵的整个观念是错误的，怎么得着神的观念是错误的，他们以为守律法才得着，不过事实告诉我们他们守不住律法，所以他们就扎心，他们就我们该怎么行，为什么要知道怎么行，因为他们讲还有机会吗，还有可能我会得着，彼得就讲非常清楚，你们悔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写信一定要有点这个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如果你不同意我们可以讨论讨论，这是我对这句经文的了解，但不是我这边猜的，我还是要花点功夫借这些解经家对我的帮助。所以有人说啊，你看五旬节受这些几件受洗啊，这些证，我说这些人已经是可慕道的，是可慕的，他们是可慕的遇见神，他们是可慕遇见弥赛亚，他们可慕遇见弥赛亚，他们就得着圣灵。所以事实证明圣灵已经落在当中，是证明这人得到圣灵是因为他们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所以我们就讲起别国方言来，就是他们要得到，那他们就是得到圣灵动机百分之百对吗？也不见得，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弥赛亚来圣灵上就得到能力，像旧约一样神的灵在吗，他有人就可以推翻罗马政府，这是一种的他们的动机，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不过确实有这样的动机在里面。所以一讲到说原来神的心意不是说带出那个外面人推翻这个政府这个罗马政，乃是生命的改变，然后借着这些生命改变在地上建立一个另外一个国度叫做天国，这样受不了，这样的天国文化不是他们所要，他们要的天国是能够跟罗马政府那个对上，但天国是要跟罗马政府后面那个所谓的灵界的国度，那叫撒旦的国度来征战。所以解经家这样说，主第二次再来之后你就知道那个真的把地上所有的国都要推翻，不过再把这个地上这不属神的国推翻一点，我们先要做一些，先要把黑暗的撒旦的国度把它推翻。神用什么借着谁来推翻？借着叫做教会，叫做阴间权势都不能够胜过的教会来推翻。这叫天国文化。 有人说牧师你怎么好像这是你从哪边读的神学？我说我没读过神学，我只是说当你花精神花点功夫去思想的时候，我觉得神的心思很清楚，神不会让我们打迷糊仗，我们要做什么神是讲很清楚。所以呢很重要，这是主耶稣说这是我的所谓的一个我的所谓中心思想，天国王的中心呢，就是让神的话不是废掉要成全，不是废掉，不是把它拆掉重新再建造，一定要听懂这句话。所以废掉这个字不是废掉，就是再把一个 building 拆开拆掉重新再盖。主耶稣说我没有做这种事情，那个的房子那个的基础已经在那里，那个基础是什么？就神的话。所以才会用神的话，天地会改变，神的话不会废去。旧约是这样，新约照样是这样。所以我们如果说你是比较灵恩或是福音派一点，你不要说批评那些旧约的，甚至到程度你不应，我不应该，你我或者我们不应该去批评这些犹太，他们这么对旧约的态度这么的严谨，怎么说他们的想法和他的这个所谓的动机不见得这么对，但是对于神的话的严谨，不要说他们是这样，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的耶稣也是这样。这边讲到，然后呢，我来的，所以不是要把它拆掉，然后来这个字就讨论了很久，什么叫我是来要成全，不是把它拆掉重新盖，我是要来把盖好这个把它成全。那什么叫成全？我想最主要的最重要，但一讲到神，听到简心也讲神学的时候，就单单这个字眼的解释就有好，最早我可以建议有三个解释，不过我想不要弄这么复杂，就是神的话你有没有把它做出来。原来成全是在于你有没有把你所了解的把它生活在你的生活里面成全。我再说，你的信心得以完全，用这个字，这个我用这来做解。什么叫信心得以完全？第一个，你对于所以你的信心有叫做有完全的信心，有不完全的信心。如果你过去我过去的想法是说，我的信心不完全，就我信的70%还有30%没有到，所以不完全。我不认为圣经是这样解释。你信心有70%还有30%，一说你还是不会动。你说我搞清楚再动，在我每个人讲，我弄清楚了，我等神的旨意向我显清楚，我就去做宣教士，我就去怎么样的。如果还没有，坦白说你已经不错，你说你有70%，那有30%，那还是不会动啊。以雅各的话，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的。你有70%信心跟零信心是没有两样，因为果效一模一样，都不会动。你没有信心也不会动，我有70%信心也是不会动，有什么用？所以信心得以完全什么？就是你有准确的相信，所谓的了解、认知、同意。基本上这个觉 I believe 这个字在原文字的意思 I agree， 我同意你所讲的。那另外一个呢，这是一半，有这边很重要，我同意你所讲，我相信你所讲的，我赞成你所讲的，我支持你所讲，这是一个 in your head。 另外一个是什么？英文这个 I believe 是一个字，另外一个字常把它叫 I trust， 有没有听过这个？我信靠 I trust you， 我把这个东西交在你手中，那个叫什么？那是信心的另外一半，一说你有行动，你有行为。你一说欧姆说我信得过，信得过你，那底下你听我告诉你的，照你的话去做，照我所告诉你的。如果你要问我牧师我信得过，说来问你的问题啊，我人生这个要怎么样，那我说我照圣经原则应该这样的，那你信得过你怎么不去做呢？甚至这个我讲两句，你信得过，我们你把钱 不给我呢？就说你怎么不支持我做这个生意呢？你一直说你对我有信心，但你从来没有行动。所以不是讲讲，我信得过神，我真讲，那十一奉献，我们真的算过，对我来讲，十一奉献永远不是因为跟神换条件，是神只有个机会表达我对神一个感恩的心。我从来不会忘记，今天我拥有当中是从神来的，最少我要拿出十分之一，是一直 remind 我。有多有少说，我的有的一切都从神来的，神不需要我那十分之一，走了十分之十给他也是应该，因为都从那边来的。我神喊道，你大放心用我给你的，只要你不要忘记你所有是从哪里来就好。因为整个人最容易就忘恩负义，人最容易放任，因为人的天性都是为己，从来不想到别人。就是今天你有好处有什么，都是我的努力。甚至你努力了以后，你还怕人家不知道你努力，所以怕人家不知道，还会生气，嫉妒就产生了，贪心也产生了，都是己。所以，如果你在这个上面还有对于生活担忧，还有嫉妒别人多比你少，我的建议是，不是奉献十分之一，你多奉献多一点，你会突然发现你就胜过。所以牧师，我很不安心啊，我的生活怎么样？如果真谈的，有他连十分之一都不奉献，我不就不行吗？我生活不行。我说你要，你告诉我你要怎么胜过这个不幸的心吗？我说做一件事情啊，我建议，因为我做过这个，我不是说你就奉献十分之二。再不然奉献十三，你奉献几次有，你突然发现因为你奉献多，你生活还是过得去啊。你突然发现你奉献十分之一跟奉献十分之五，生活照样过得去啊，所以你还担心什么？你还担心什么？我们还在努力，你担心什么？我要说在这里，信心有行为，信心带出那个动作来，这就要叫你的信心得以完全。你不仅需要有客观的知识，你还需要有主观的经历。你不仅需要有神的话，用主耶稣，你需要有先知跟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律法和先知的话，那你需要的知道怎么去行，要做出来。他来的不是要成全，以至于他的信心是一个完全的信心，是可以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稳的信心。 OK， 基本上这四节经文，这是大概 key， 这句话放在心中，神的话绝对不可疏忽，绝对不可说莫非莫非莫想莫想。不可疏忽有两个，第一个你要明白神的话，第二个你明白多少，明白的意思你懂得多少，不是猜啊，你要懂得神的话，起码尽得力，然后就懂得多少就要去照去做，明白多少就照着明白去做。这叫做他来不是废掉律法，成是成全律法。所以我常讲说，我们整个信仰不是猜，我们的信仰是建造，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一个阶段的建造。这个周末我们在高雄，我们就在高铁旁边有个新的这个也是 shopping mall 一样，现在已经很流行了，叫你等车的时候，你可能在那个那刚我们的牧师就说，干脆我们就等车的时候顺便吃个饭啊，等我们就吃一下，经过一些的这个百货。他以前呢，他还没有进到这个服饰的时候，进到船呢，他是管理这种百货公司。他百货公司每几年叫翻修一下，要新的啊，这个等等。你有没有听到 这个弟兄姊妹在这个所谓的交接的时候，不过有个弟兄啊，他说欧牧师啊，他叫他去哪里他还搞不清，他不是去教会就去有堂的，另外去大润发，有没有听过这个？大润发大概我们一个礼拜大概去一次，有时候一个多礼拜去一次，假如说去买一些牛奶啊，什么饼干的面包啊，什么什么类似的，啊，也要去买一些菜啊等等，肉我也买一些的，啊，煮个汤啊什么的。你要知道我去的，我不是替他做生意啊，推销。不，我就最近，我们大概那个我去的地方，大概是在翻修，现在跟以前真不一样。你看起来真的，他以前真的旧的时候，就如果真换一个大润发，因为对我来讲，我只会去那个大润发，其实别的地方我不去。那好地方还有这个所谓的底下有停车场，那已经到一个地方，大概一个月两个月去理发只要100块，还有一个理发店不洗不得就咔咔咔。哦，我不是为了100块便宜，是为了只要10分钟把头就弄完了，不要这样摸个头摸了半天，所以我觉得好方便。不过坦白说，那个店是蛮旧，我现在去很漂亮，真的这种很信心。换句话说，我们是得到一个从神来永不改变，因为这是真理。但在这个真理的了解，这是永不改变。但这个真理怎么的 interpret 在今天我们的生活的里面，而且可以落实在我们今天生活里面，是教会要不断的更新而变化。你绝对可以看得见，已经看得见了。我现在跟后面啊，当训政牧师来负责的时候，已经改变很多了。我相信很多可以改变，我很开心，我很开心。因为教会这样才会有更新，才往前走。也是不是他一个人，他也带出一个新的团队出来。那团队不是说不尊重旧的团队，是在这个交接当中，你就看到教会不断的更新。我绝对相信我们的信仰是不改变，我们的领受的启示是不改变的，圣经的原则我们是不改变。但圣经的原则，这个信心怎么落实在我们今天生活里面是有不同的。再给我们点时间，这个山庄如果装修完了，你会看见跟我们现在的整个的，因为我们现在要第一个山庄已经从盖到现在，我们也从来没有整修过，我们东补西补的漏水也漏了半天，只是大家不进去，不过大家也在那边一个多钟头两个钟头也不会注意得到，维护起来那不简单。所以我们一样另外一个要做，因为我们现在的舞台已经根本不适合做媒体用，根本摄影东西摄影不就那个光线也不对，那个都不对，所以出现那个果效很糟糕。当然你可能说哦，已经很好，这是我们补来补去装这个装才变成这个样子。那如果以后整个教会形态是后面更多是成为媒体的话，那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整个世界让训政牧师说，其实蛮多别的国家都会上网来看我们。这次我听到一些的分堂，每次看到我们那个交接，他们就很感动。其实从个角度来听听我们讲到一个交接关键是什么事，也是别的教会，不过他们这样看你很受感动。那我们说我们要不要把这个再重新把它弄用，有新的东西出来，我还是可以弄，因为那个工程很大。我坦白说，我已经没力气弄。哦，他们有这个创意，而且他们有精神，他们可以开会开不完，我还弄6-8班。感谢主，有这个团队来接的话，你会看见，让我们教会会越来越好，越我们在这再说信心，客观的事实。这不能够改变，加上主观的经历，这是配合我们的时代。所以在我们的更新变化的新更新变化里，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教会就是这样的，从2000年到现在，从旧约到现在，我们的整个信仰是继续走下去。不过每个时代都在一些更新变化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 默想，希望这个观念留在你。默想，我来废掉。我们不是在，我们是抓住神的话，在神的话里面更深的去了解扎根，然后在我们身上，在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在一个时代能够带出他的心意来。我们靠同神来祷告，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感谢神的话，感谢神的灵，让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灵，我们能够走在神的心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哦，我的主神，我现在会感谢我们在上成就的主要带领我们，把我们带新的当中，哦，把我们带进去，愿神的亲自带领，好叫我们能够走在你的心的里面。就我赞美你，赞美主啊，愿你带领我们，愿你带领我们。记得先生，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现在我们上所成就的，就继续带领我们向前，好叫我们能够走在新的当中，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保守我们今天下时间，带领我们所做的，叫我们所做的是的满足你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